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分别瑜伽品第六啊，其实这一个分别瑜伽品全部都在讲的，就是讲止观法门啊。你可以从以前啊，这个天台家的有关止观的修法、止观启蒙之类的这一些阅读里头，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止观在天台家里头，他已经把它分析得很清楚。但他所分析的东西都是从这部经来的，从最简单的止观到你必须修行的时候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来看的话，你至少先心能够平衡下来，这叫做止。先别谈啊，叫做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叫体真止，先别谈这个部分。你保持内心里头平衡这件事情就很不简单，叫方便随缘止。你只要你能做到这件事情，他这个人生就已经好过很多很多了啊。所以你开始觉得情绪开始觉得好像在低落，要记得赶快换一个跑道就可以了。你看你当时你愿意不愿意就是了。你也许为了一件事情很想不开，如果你继续坐在那里想不开，那请便吧，你就一直在失衡的状态，它就会一直跌落到谷底，就好像这个飞机的是斜的，所以它是会失速，很快就掉下来。可是如果你稍稍懂得一调整，它就回到平衡里头来。那你一定会问我怎么调整？很简单啊，你就唱一次三宝歌，唱一唱看好了，它就起作用。唱完了以后再念念佛，它就起作用。哎，有的人跟我讲，老师，我念佛不起作用了。我说你念佛不起作用，那你就唱一次你以前中学的时候、国民小学的时候唱的歌啊。你只要唱，连着唱三到五次，唱完了以后再念佛，它就起作用。为什么？因为它把你以前国民小学或者是。国中啊，或者是高中这一段时间，心里面很平静的时候唱的歌，你当时的情绪随着那个歌，通通记录在你的脑皮子的记忆体里头。现在你把它拿出来，来回的唱个三到五次，你的以前的那个开朗的情绪就会被调回来。调回来了以后，你那个时候再来念佛，那个时候念佛的感应力就很强啊。这个时候你又恢复。比较平衡，这种方法，这种修行的法门，就现在我们的人生活在这一个社会环境里头，用这种方法，我们都称它叫做方便随缘止。我可以用方便法门随缘，让我的心恢复平衡，这叫方便随缘止。方法很多，你内心里头急起来了，急起来了会骂人，你知道吗？急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不断的问问题，会很尖锐的问题问别人呢。啊，这样的话人际关系就会搞坏啊！啊，你不要急，不要急，我还是急啊，老师。我说好，你要急的话，那也很简单，并不是不可以。你急起来的时候，你只要告诉你自己，就好像安抚一个小孩子，你要安抚你心中的那个小孩子，告诉他，啊。我们心中里头有一个很急的小孩子，你扶着他，你等等一会儿哈，你别吵，你等等啊，你别吵。只要你的理智开始去对你的急的那个情绪的小孩子，你去抚平他的时候，你又会开始恢复比较平衡，你就不会一直下去。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么去调整他自己，这个是方便随缘止。他不是讲最就近，可是他对现代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社会，你别说什么吧，你光是这几天哈，你把电视打开来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人家看到人家总统嫁女儿，他看完了以后，哎，他竟然是会很生气的讲说，干嘛要报那么多。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好笑？人家家女儿啊，她又是一国的总统啊，当然大家给她多报道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 我们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那个人竟然看得好像他很生气，那个障碍就出来了，你懂吗？啊，我们说这叫障碍。啊，怎么叫做方便随缘止呢？你只要去想想，是不是？说，哎，我们自己如果也嫁女儿，或者我们家里头嫁姐姐，啊，那会是怎么想？是不是有很多人来会很高兴？是不是这样想？你的人的脑子里都在稍稍做一点点调试，方便随缘去想一下，这个原来失衡的那股气突然间就马上补回来，它又回到一个平衡点里头来。所以我会给各位很强，上个星期几乎一直都给各位讨论这个东西，我是希望你熟悉于这种调整自己的方法。如果在世间法里头这种问题你调不来，那不要谈什么体真止，你不可能。你要哈这个习二边分别止哈，那也不可能。我看有的话也是假的，你办不到的。嗯，所以大家要慢慢去练习，这些是练习的问题。所以一个习惯，三个礼拜，心理学的研究是，你很认真的做三个礼拜。那个习惯就会牢固，等到他妈子牢固了以后，那个东西来，你自然而然就会转，转的时候就要转事成智，你就会转。所以方便随缘止，有时候我们哈教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说啊方便这种东西哈是方便，它不是就近，没错。如果有人这么讲，你就这么说，没错，你的见解真好，要赞美他，最后还是要。体真止才对，不过没有方便怎么过这个现在这个眼前的呢？所以他也是要，而且调适这个生活也是要的。没有这个方便，你要习二边分别止很难，你很容易就会跳到一边来啊，会跑到变成一种边界一边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自然整个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些生活就会乱，就没有办法把握得好啊。所以你慢慢去练习，其实事情很多。你有时候觉得心情一直掉下来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你如果想要出去走一走，你想想你要出去走一走。有的人说，我只要心情不好，我就会去百货公司去买很多东西。我说你买什么？我买衣服，什么东西都买。我说那买回来呢？那买回来堆在那里也没有用。我说我告诉你，你很喜欢买东西，可以，我不是告诉你不要买，你还是可以买。下一次心情不好很想买东西的时候，你就想，我告诉你，你把想要买的东西写在你的墙上哈。啊，我告诉你你要买什么东西，你可以到百货公司去，你可以到水果大的水果行去，你去买一盆水果，把它回来可以变成一盆有各种不同的颜色，那你就要在那边花很多时间去挑去配，啊，你就有产生了你买东西的那个欲望就会得到满足，然后最后只买了一盆水果回来，然后把它供在佛上，佛欢喜你也欢喜。他说真的这样吗？我说真的，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做。你真可以这么做，你的心情很快也会调整回来，而且你原来很想借着买东西去平息自己的方法，也是会转成一个比较建设性比较好的方法。所以我们看东西并不是表示说，哎，这个人一紧张一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买购物，变成叫这种东西叫购物癖，你知道吗？我们不能把购物癖当成一种病来看，而是你把购物癖变成一种购别的就不一样了。对，而且你不要随便买，你要好好的看清楚啊，想到颜色啊，你有多大的一个盘子啊，准备怎么把它斗起来，不要叫别人配啊。他有时候你会买一买，说这个东西你要买整篮才可以，那你就不要买，你就在别家再去找啊。终于你把它凑成一盘，大概一个下午哈，你的腿也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呢，就叫方便随缘止。回来了以后，一盆水果供给佛，你的心情也开始恢复平衡。你了解这些道理， 这都是生活中我们非常可以调整自己调整的很好的一些小东西。郑老师没有什么特别，郑老师只是每一个人根据不同的因缘他的表现，然后我们用他那个东西把他转一个东西给他，他就他的生活就变另外一个，他就越恢复的比较平衡。那个时候他要念佛多好，那个时候他就接触到体真的问题，体真子的部分他就会办得到。所以任何东西都一样，有时候你买一点点几枝花回来，像这样插几枝，这几枝花你说要花多少，大概不需要吧。也许你可能跑去爬爬山，野地里头一个枯一点点枯枝，你就这样把它摘着放在袋子里头回来，你家阳台上刚好开了一株小花，就把两株配在一起，你有无限的喜乐，喜滋滋的，你知道吗？你没有过这种经验吗？啊，欢喜啊！我最近才知道说他们是这样比这个手语的啊，啊，这个心里头是喜滋滋的那种感觉，你要注意啊。我们不要被一个东西一拦住就拦住，所以我们在谈哦，说哦，生命的转弯处，什么叫转弯处？你会这样迂回转弯，这叫智慧。有这样迂回转弯叫转世成智。你不会转弯，不会转弯就的东西底下啊，东西刚好定型看嘛，你都没办法解决那些问题的。所以学佛是很宝贵的，它有很多方法，很多法门，你从闻思修，你去行动，它就会慢慢就有很好的一种效果出来。所以你有一点啊，这个在这个修行里头有一点开始有一点入门哈，你有这种窍门开始有了，你就会发现那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一转，等到你转成功了以后你会滑溜溜的，不是滑头啊，是你的心里头像是一个圆球，你怎么转都你怎么样它都会转。所以我有几次也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以前我在一个地方做事情，有一个人跑去看我，这个人看风水看得多了啊，讲啊，郑老师你坐在那个地方多不出事。我说从不出事，怎么啦？对不起你们，你那个地方我还觉得真奇怪，你不出事而且你还节节高升，真奇怪呢。我说我请问你，我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他说你那个地方正冲是非常厉害的。我说我告诉你，我说那个地方不是正冲，那个地方是八正道，也就是他怎么来我怎么转。所以你学佛修行的人，你必须是西门必须是圆的，你的风水必须是圆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去那，自然就在那里转，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么多障碍。所以佛告诉我们，就是为什么佛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算命，不去看这些余地的原因，就是告诉你，他并不是否定这东西，这些东西比较容易产生借镜取见，而你这个东西，你依赖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够产生智慧的开发。所以大家要注意的，这很道理，道理很简单。那所以你我到哪里我都无所谓。好了，那我这种事情有时候还真好玩。他们说你那个桌子如果这样摆的话哈，你不久你就要走路了。我说我告诉你，有时候辞还辞不掉了，该走的时候走其实没什么不好。所以你心里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如果你非常拘泥，而且就放在一个自己变成一个借镜取见的时候，障碍就很多。那么你在方便随缘子的一种修法里头， 你一半修修修修修修到一段时间以后，你自然而然的离二边分别执也产生了，你那个这个体真执的部分你也有了，但最主要的是你是活的了，所以那个活水源头其实你就活起来了。等到你活起来的时候，东西来你自己会转，你的念头就会转，你跟着你这个念头自然一转的时候，就很多事情的看法就在那个地方，它就会从一种本来啊，这个是这个是负面的，你一转会变成正面，所以邪来烦恼治啊，正来烦恼除啊，那你懂得用这种关门啊去。你慢慢去使用它，你受益就多，以后习惯成自然，都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些东西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给各位来谈呢，当然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握这个领域的部分哈，我们修行上才会有比较容易得力哈。这样子，你有时候我们会说果跟因之间怎么讲，你说我老师，你不是讲师父一直也都是这么告诉我们，好、哦，这个要老实的念佛，不要迟疑，不要间断，决定往生，这没错。可是你要做到这一件事情，要修多久，你知道吗？心很容易乱掉，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一样，通常就是因那一个刹那之间。我们就总是最留意的事情。我们上个星期啊，我们提到啊，就是修观修止啊的问题，然后谈到观有几种，止有几种。观里头有相毗婆娑诺，有寻毗婆娑诺，有视毗婆娑诺，就是有相的观，有寻的观，有视的观，有三个类型，三个大类。然后后来就问到说止有几种，止除了有这种相寻视这三种之外，还有八种，还有四种，是不是？那好，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去再想一想，因为有一些名相的东西，你 repeat 的时候把它重复一次的时候，你会比较清楚。我们讲说在修观门里的时候，有三个大类，有三种，一种是相的观，一种是这个寻的观，一种是视的观，是不是？那么相的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所能看到的那一个啊，现这个本体世界现象界世界的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相的观，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观。我们每天都在看，我们每天都在看东西，在接触东西，甚至于在思考东西，都是用到观。那个相就是色相的世界，你一定会是这样子的。那个相，你下雨的时候，雨下得很大的时候，哦，你会觉得有一点慌，为什么雨下这么大？啊、哦，你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哇，天突然间又黑了。那雨要快下来了，你赶快在路上赶路，赶快希望能够到车站，能够坐上车子，那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慌。那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其实也是观，就是你碰到那情境上色相的东西，你都会产生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感觉，这些东西都会有。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到的表面性的这个部分，它叫做相。所有接触到这些东西的，你不见得一定会从相里头啊归纳到更深一层次的东西的关系，你不见得。我们人类早期可能只是这么想，说天黑了，黑了几次以后就归纳出来，天黑的时候就是快要下雨了。后来有一天，这些小鸟这些动物都一样，后来有一天日食了，天也是黑了，可是这些动物呢，通通都不敢叫，鸟通通归巢了，通通回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只有是正午11点， 他怎么鸟通通归巢了，而且叫的声音都是归巢的声音，而且连那个时候连是晚上才会叫的那种虫子呢，他都叫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生命世界里头，他从这些象里头观察到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比较粗糙的这个部分都是属于象的这一批婆所闹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是把它归纳成这样一个东西，等到有突然间有一个例外的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拿怎么样原来自己以为归纳到的那个东西来用，那我们就等于执着在原来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就卡在那个因缘里头，所有的染执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相观的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了，我们一样的去从那个地方这样走过一次，两个人去看一个市场，到大陆去考察市场，两队啊，两个公司各组的两队人马，他们不同一个时间，要同一个时间出发，他也去考察，他也去考察，考察的地方都一样，只是一队是从北到南，一队是从南到北，那考察的地点是一样，考察完了，那么甲这一组回来，考察是完了，也都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嘛。好像大家都这么说，都是跟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我看这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大家都说最近大陆也不怎么好，真的没有什么好做。回来了，这是他是相。可是另外一个也是看了这些东西，看完了以后他也听到同样的东西，也是看了这些东西，可是回来了以后他却发现的东西比甲的那一组发现的东西要深入。他发觉他们讲的没有错，可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这个东西他的可以经营的时机，他的商机才要开始，而他的商机可能比较长，他是属于我现在可以去做，可以做投资的。这个人可能发现这个关系，所以他回来了以后，他去做了一些他的投资，做了这一部分的基础，然后去做了投资。而这边这个人，他以为这个人是傻瓜，但不是，那一个人是成功了。经常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这里边就变成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的像的这些东西找到了更多的一些资讯，从这些资讯里头我又能够进一步找到归纳出一点结论出来，而这个新的结论的东西就是叫做寻的部分，那个就是寻的部分，我们拿别人有的现成的这个东西呢，仍然还是属于像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照抄嘛，是不是？可是我可以去那里找到这个东西的是属于寻的部分，所以科学的研究的部分就是属于寻的东西啊。我们对一件事情能够深入去把那个关系找到的，都是属于寻的东西，但是属于寻的观的这一类型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呢啊，它是比比啊。为善解了一切法中呢，为善了解故啊，那么作意思维，他是这样作意思维的，这并不是一般的人能可以的，所以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大概是他们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科学，所以如果你去拿李约瑟讲中国科学史的时候，他所描述的东西，他赞赏中国的科学史的时候啊，他是以中国发展，当时中国发展的那个过程当中来赞叹这个科学史，而不是用李约瑟当时西方的科学的进步来赞叹东方的科学。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是从象的研究来描述这件事情的，可是有很多人却读完了李约瑟的书以后，就是你看我们中国多么了不起，周朝的时候就发现远了啊，以什么时候我们就有火药了，什么时候就有罗盘了，可是你要注意，人家已经变成无信，已经变成了那个时候已经啊，到了李约瑟的时候，通信的器材都已经有了，其他更好的一种这种 这种方位的仪器已经都做出来了。那你要知道，人家是从象里头，以前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是用象里头找到寻里头去，可是我们停在那里。可是现在呢，也是你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科学教育，也必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小孩子，这个人的成长，他不是只有听，或者是从经文上学，而是他必须在他的生活当中去磨练，他必须在他的现实里头真正学会他如何思考，如何去考察。有一位父亲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说我的小孩子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我是一个父亲，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话，这怎么办？我说你的小孩子不听你的话，当然这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小孩子这一代有小孩子这一代的一些看法，他当然跟你不一样。他如果完全都跟你一样，而你讲的话他通通都照听，那我请问这个父亲，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用了电脑用的怎么样？他说我从不用过。我说对不起，你连从用过电脑都不会，那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小孩子跟你一样连电脑都不会用？说是不一样了。那你的小孩子是在你的小孩子的环境里头成长，他在那里接触的、归纳的、学习到的东西当然会跟你不太一样。当然他也不能都不听话，但是也不是通通都要听你的。听不听的问题是怎么样？是我们错过了从象的观到进入寻的观里头去想清楚，然后才来谈你的对还是他的对，应该是这样才对的。所以各位，我看我们这里面好多可能家里啊，有的人啊将来要结婚，有的人现在结婚不久，有的人啊那么已经结婚比较久，有的人可能是 要准备做阿嬷，或者正在做阿嬷做阿公。你们要弄清楚，其实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家里，把他叫他看电视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原因是哪里？是电视的东西，那些东西你再找最好的最慈悲的影片给他看都不行，是不够的。为什么？不是不可以看，而是你影片的东西都是被动的，他只能够给你一些被动的东西，而不能够成为主动去做寻的这个部分。连相的主动做相观的部分都有困难，因为它只是影像而已，它具象的部分都没有。所以小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是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带他出去玩，在玩的时候，在沙坑里头，在水边，他会不断的去探索，他才归纳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你不要看那小孩子，只有两三岁的小孩子啊，他去把你家的那个房间的门哈、啊，把你拉开来，又把你关进去，又把你拉开来，一群关着他干嘛呢？这么无聊，咿歪咿歪，他是喜欢听那个咿歪的声音吗？你知道，我不是说你就让你的小孩子一直在那里歪，我说你如果马上就制止，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个门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的小孩子的几何就学不会了。你就在那个门从这边关过来到关过那边，刚好就是它就是一个对应，他在这个地方小孩子的思考就看他的一个对应的影子在那里。像人的这个观念是从这个相观里头跑出来的，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再去跟别的东西再去建构，再产生一个新的寻的部分的观，是一步一步来的东西。相通常都是一个必具体的，是属于叫做具体运思期的东西。在我们讲人的脑力的发展上，相的这个观都是属于具体运思期，就是它必须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的，可以把握得到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最后再产生一些抽象的东西，一些抽象的一些具体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我喜欢这个唯识的这一个系统的经典，会花这么多时间给各位讲这些东西，就是说他的东西其实跟西方的东西的距离只是一点距离， 但是那些东西如果你把它带进来再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的骨架原来都有，所以以前的那一段的文明是很了不起的文明啊。这些东西你现在再来看，你就会发现教小孩子是应该是他在那一歪一歪，你忍一忍让他歪几下又怎么样呢？他不会歪很久的啦，啊，他歪一歪，歪一歪就是这样，小孩子就是这样。那歪完了以后，他就变成科学家，他不歪就变成白痴，就是这样。因为像的部分就是这样。你要看，你带小孩子出去外头，你如果你带他去逛街，他一停下来看到橱窗，他不走了。你说不行，我在赶车子。我请问，如果你赶车子是一定要回这个中秋节假期要回高雄，车子买好了，你可以跟他讲，下一次我带你来看，这一次我们目的是赶车子，讲清楚没问题。如果你时间上没那么严重，你只是为了要去买一点中秋节的需要的一些这些用品呐、啊，或者是说买个月饼呐、啊。我告诉你，你应该停下来，你也应该学学他，眼睛睁大一点看一看。小孩子的眼睛的锐利度比你高，小孩子对象的一些这一部分的一种把握比我们好，是这样。你自己看看吧，小孩子看过的一个人的一张脸，你回去你叫他再认那个人，他一下子就认到。但是大人如果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啊，常常会发现这类人要么跟那个这类同款，那类也跟那有点不同款，就会发生这个问题。你会不会？会。也就是说我们的像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慢慢慢慢没有他那么敏锐了，但是这个部分有很多像的这个观里头，包括空间关系的把握、这些东西都是像的。这种包括艺术的创作都是像的东西，就你抬起头来看到了整个宇宙之间哈、这些大的这个世界的东西都是，所以都是属于相的观。所以大家要去认清它，它实在是很美的。所以讲到这部分，你如果刚好啊，这个可以，你刚好放假，我说你应该走进山林里头去，你去看吧，你就会发觉。你千万不要整天通通都在工作，礼拜六礼拜天也在工作，不行。你要有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养分，你要去观。这步的观是什么？你去吧，你进去了以后你就发觉，你才真正看到云真的是白的，天真的是蓝的，山真的是绿的，蝉真的会叫。你会讲这个我都有过，必须你亲临其境才可以，否则你没有办法，只有想象而已。所以你只有看到那个山的俊俏， 你的内心里头才开始感觉到说那种雄浑有力。你只有看到那个河这么湍急，你才感觉到说这水的力量是如此的大。我们是比较喜欢去看一看的，不过这一次淹了大水，心里面当然很多人都受了灾。你们去看过，你那里没有淹到，你们去看看人家被淹的，你一定会这么讲，说我去看热闹，我不必。不，那你总可以去帮个忙吧，去看一看有没有。那是观，你只有身历其境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慈悲心才会发展的出来。你只有身历其境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说，那整个那个宝殿，不是宝殿了，还有高级的那个服饰店，不也拢用品，你可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你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是都是属于相观的东西，你没有九二一当时你没有去看，你就不知道那整个的慌乱情形是什么东西，人在遭遇到灾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感觉不出来的。所以禅生他一定要怎么样，要行禅， 啊，到处要去，要去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参访，啊，他就啊必须有这个行脚的功课，啊，那这个行脚有时候是你看看，如果以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话，你看他是怎么走的？你看八国联军之乱以后，然后他到了西，慈禧太后到了西安，他那个时候在那里办了法会，从西安啊那个地方开始往襄樊那个方向走，然后就那边就往西走，然后进入印度，往印度那个方向走，最后从印度那边来到了东南半岛，又经过半南半岛绕了回来，再回来，再回到中国的华南。那你想想看他的行脚，第二次的时候，你看看他进入西藏，那他每走一个地方，他所参访的、所看的、所记录的，他自己的进步有多大？所以我们比较少去接触、去看，你就不知道，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是这样，你如果没有办法哈，好多地方都去，至少啊，台湾有总是找个一两个比较高的山哈，你应该去一下。你住在这个地方，我建议你。当然，如果你体力不支的话呢，你就要不行勉强。你可以说，你不妨去看看，你就知道，你到那个地方，你才感觉到你所受到的那个震撼，你所受到的那一份。啊，你在观里头所能领受的那一份，所以山河大地皆如来叫什么？是山河大地皆如来，那多数还是属于相的这一部分，观的部分。你坐过火车往宜兰、往花东走，当然你要找对时间，不要下着大雨、刮着大台风，然后你找一个地方停下来，你也不避开很长的车子。然后你到那个海边坐下来，你自然而然你会禁不住，你会被这个怎么这么太平的太平洋，它很美啊。如果你从那个山上往下看太平洋，真的美极了。所以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哦，这边哦这太平洋，这边哦这太平山，有山有洋，是一样太平，真太平呢！我身为宜兰人，我觉得好高兴。那个太平山好太平，那个太平洋好太平。你去看，你到那个海边坐下来，不要讲一句话，然后你会发觉风吹拂着你，它好像在安慰你一样。你不妨，你要穿轻便的衣服。你就把它躺在那个干干净净的石头上，那些石头哈、哦，海一冲刷过以后哈、哦，好多地方你躺下去，我跟你讲，你家里的地板都没有它干净，它绝对是净土，哎，它就是真正的那个 pure 呢，在那里，你把它躺一躺，你听听净土跟你讲什么，你摸摸那一块圆润的。那些石头你把它摸摸看，然后你会觉得每一块石头都像瑰宝。你真的需要拼着老命去赚钱，然后把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吗？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东西你却不要啊，这些东西都算是相关，它并不是只有粗浅而已。这一层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生活世界很大部分的东西都在这里。我们也从这个地方慢慢的会观，在我们的感情的世界，在我们的内在的内心的世界的涵养，这部分的东西会非常宽广。所以不要只有工作，工作很重要，可是留一点时间吧，去领略大自然给你的，你拒绝大自然给你的东西，那你等于你从大自然的那一个怀抱里头逃世一样，逃世啊，逃掉了，逃世啊。 逃掉了、消失了一样。那这些，你想想看，念佛圆通章里的是怎么说的？乳母育子，乳子育母。如果这两个人啊，他们呢能够如此的话，那就啊，那个两相为义的时候，他们相见就一定可期的。如果你逃世这个他，你就会慢慢变得疏离，你会这样的空虚，你会得不到这一些这么多很好给你的启迪跟内心里头的那一份开启，那这个部分没有了。所以以前我们说过的宗密在他的圆人论里头，他是讲过这个课事情，说我们开始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力量分成两股，一股呢是说发展成为你的你的这个部分，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身心的这一部分，至于你的灵，所我们一般想外的那个灵魂我那个部分，都是你的因缘的产物，是什么？可是还有一个东西，他投入这个气世间里头，因为华严经里头他就讲的世间有三个部分，是不是？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可是你投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有一部分是形成你自己的这个人的身心的部分，有一半是投注于这个山河大地的。所以各位，这一个世界、这个地球的山河大地里头，包括这些大气在内的这个那个，都你都是这个股份里头的一个股份，你拢一个，无加也无减，你要多买几张都不行，而且只就是你就是这一弄一个就对，而且众生平等，都只有一股。你说我要买一张不行，它只有一张就是一股的。而且它没有起落，也没有涨价，也没有降价，你都有。可是你要注意，你有一个部分是在这个气世间里头，那你现在知道了，如果我们去破坏这个环境，也就是也等于破坏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去爱惜这个环境，也等于不爱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心，这个你了解吧？这种事情是在佛法在唐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从唐哈，隋唐那个时候开始盖的佛寺里头，它不随便盖的，而且佛寺的旁边一定是丛林，它不可以随便砍树的，所以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这些气世间的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为报四方贤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你对这个气世间动了手，无非你触主公，你对这个气世间所表现的林林种种的这些相，以及有情世间的林林这些相种相，你都没有办法啊，触目欲缘，契入其中，那你也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一份丰富，那一份内心里头的那一份温暖跟美，你会感受不到。所以生命世界里头很奇妙，很好的，你听我讲了，你不要只有现在被我感动，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被我讲的话感动，要感动一整天，要感动一整辈子才好，你要有这种感觉，你要学会这些修行。所以你看起来只是相的部分，可是它美，它给你的温暖，它给你的安慰，它给你的承载，它给你所有的一切的慰藉都在。妈的，它就是母，所以他就是母，是一个 mother name， 一个母土，他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你了解这个道理的，那是讲这观里头，你这部经里头，你再去怎么看，你融会贯通起来，就是这些东西清楚很明白。那你看这个讲到寻的部分，寻这样一个东西， 是内在里头我们自己的思考的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叫寻，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这个粗的部分那就是那个部分，可是粗的并不是假设就是他低或者是他比较差或者他不重要或者他就是有很